银三叶啊，西北银三叶。其实我们现在讲的啊，很多都是菩萨界里面相同的一些内涵啊。我们之前大约有提过，菩萨除了是一种菩萨道，除了是一个发心之外啊，应该要用具体的一些行为去填补这个菩萨行。当然时代的背景不一样了啊。在我们现在普遍在这个时代里面，我们讲的菩萨行跟世间的人天善大概也分不到开来。那具体的菩萨当怎么行，越来越少人在赞叹，也少人在推广。那所以大概我想这个是必然的倾向啊。我应该也跟大家提过，在从我们开始学佛啊，我们可以看到佛教的一个明显变化啊，在我们身上。因为之前的那种社会的进步没那么快速，那后来这一段时间尤其电脑的产生了，我那个影响真快。那影响之快当然也有好，那也有一些不好啊。不过我们不光从电脑上的问题啊，很多整个社会的变动，那你可以看到佛法的变化也好快。快到任何人啊，当然时代开放，任何人都可以随便讲一句话啊，可以把它丢到网络里面，那就看你能不能接受了啊，就一直这样一直扩展出去。所以佛法正见的位置啊，很辛苦了，很辛苦了，就是似是而非的理论太多太多。当然这个岔开来谈一下也好。那我只是在讲说，在这个短短的这样我所经历到的佛法的变化衰败，像整个气氛，第一个大乘法开始退很多。以前但真正修的也不要说很多了，不过至少当初在整个我们汉传佛教的范围里面啊，大家肯定大乘大概是一个，就不用讲，就是我们都是大乘佛教，引以为荣嘛。那现在这个气氛变化很多，那因为加上藏传啊南传进来以后，我们很容易去对汉传佛教的一种质疑。那我们是什么教？我当然是接受汉传，但我没有什么汉不汉传，我就是佛教吧。我比较不喜欢分那么多的东西啊。可是我比较坚持的是大乘，而这个大乘的思维啊，其实在这么几年里面啊，这十几年来，尤其后头这十年，变化好快。那我就想到的是在未来。未来恐怕就是影响非常大概，下辈子如果你没有往生的话哈，你再来你要能接受到很纯正的大乘思维跟信仰，我告诉你很难的。现在我之前的大德我们都还能感受那个大乘思想，现在一路下来，大家嘴巴是讲，可是心退好掉，退好多掉了。我们不必然对大乘思想产生强而有力的信心，我们意念上有的退了，但还留有痕迹。我相信这是这种渐次的退的现象啊。如果我们以一个时代潮流来讲，很快。就好像现在的电脑在侵略文化， 以前的文化从东方到西方或者西方到东方可能要经过一百年两百年，现在不要，现在只要一按键就文化迁移就过去了，那个思维价值观就在电脑里面就打开这个界限了。好，原来这个社会是很保守的，现在也保不来了，除非你政府把它那个网络把它用种种设限，或者也保不来。所以似是而非的观念的冲击啊，就已经挡不住了。所以我们如果在期待说未来我们还继续学，当然可以，不过一定是很难。就是我们现在已经就在这么短短的二十来年哈，已经感受到很明显了。我们很少在一个环境里面能很清楚的厘清大圣的思维。昨天我在一个地方碰到两个居士，他们也很难得，因为以前我在哪个地方上课，结果我一下车他说你是不是哪位啊，就站在那个地方就谈起来了。他先生是个从国外回来，都是很非常优秀的知识分子，可是他就提出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大圣现在我们好像一直学到跑去，是不是啊，我们当初不是那种想法，怎么在越学到阿含去了，好像心，他不是说学阿含的意思，就是说心好像那种信心必须依阿含法才会有信心，就是这个心情就出来了。因为我们本身言信仰大圣的人嘴巴谈了，但教理不深，基本立场站不稳了。好，这个不是一种态度上的一个坚持，这是认知上的完整，有没有办法？没办法。所以我现在看到还有很多人在捍卫，啊，比如说，我是大圣的，我强调的。可是他当他静下来的时候，哈，他就说，哎，假如我有空啊，我要他去缅甸参禅，这个我可以承担。但我所要问的，你为什么会到缅甸参禅？为什么？我告诉你，即便我们现在一直谈了，没多久，到最后还是跑掉了。我不是在拉客户的，跟我这个没关的，只要你受用都可以。但我因为我没有跟进，知道你是不是有，你是声闻种姓还是菩萨种姓还是不定种姓？如果你是固定已经是声闻种姓，我甚至帮助你，但我其实在乎的是你那个菩提心。那假如不用点心把自己的知见厘清了，连已经自己在不断在讲授大圣法的人，他的真正内在的根底是什么？他信不过。他认为假如他要实修的话，理论可以讲大圣，实修的话他就非得靠他。我应该告诉你他怎么样，你应该好好思考一下，你重新厘清一下你对大圣的定位，还有这个法的意义在哪，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你必须要清楚的。你能不能顶戴奉行，能不能顶戴奉行，少了啦，这个我在那听那听难了，少有一两个人能坚持。那我要想说现在这么短短时间就变化那么多，下次来啊，你大概要听更纯正的大乘法就难了。那大乘法完了，下一步是什么？当然就剩下声闻法慢慢来了。阴谋我要破坏你，那我还不是先破大乘法？我一定赞叹声闻，因为我先把你更重要的东西 然后等你大圣法垮，我就把你什么了，你不要看着我，你会看到这个现象啊，你会看到这种现象。所以唇亡齿寒呢，其实它是连在一块的。但我们现在很少能意识到这一点，我们太多的观念啊，见没有养成，太多的媚俗观念，太多的媚俗观念。所以大圣法里面啊，留有一个那种壳啊，很多大圣法是媚俗的，很多大圣法是媚俗的，我说是这样。我们并不是很清楚的，就像我们前面讲的，你的慈悲其实夹杂的对世间的一些不当的染爱心，这种慈悲不一定真的。所以在后来我们发觉，我们所菩萨所当行的，我们无法在世间里面，虽然菩萨行有时候也无法完全分开了，不过菩萨行当然他很重视心念啊，可是应该你还是可以清楚菩萨真菩萨行跟世间的慈善不是嘴巴谈，而是有具体的菩萨内涵在里面的啊，要具体的菩萨内涵，否则的话我们的做法不一定对。这个本来我不说不会，因为这是问题，也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我到大陆去啊，那些佛学院学生一直要跟我讲，尤其是很多女众学生啊，要跟我讲他们关于那个八经法的问题。那上次我们也稍微提过，那我其实偶尔上课讲，但我不会特意去谈这个问题。啊，不过后来他们觉得很严重，很严重啊，很多人也认同啊。就开始生存就不安了，哎，然后跟我提，后来他们有人给我一些资料，因为我也没这个资料，我大概知道观点。他们那个主张破八经法的人就写了一篇文章，就解构，我没有名，解构佛门男性沙文主义，我讲这样啊，那种用词。不像国法的用词啊，斗争心都很强。那他当然整个论证到最后发觉最简单的论证就是八经法不是佛说的，要是佛说的一定是佛被逼的，因为大爱道比丘尼啊，他虽然寻八经法，到最后他提出一个主张，就是说应该要顶礼那个，就是说后学的比丘啊，对有德的比丘尼啊，应该顶礼。那佛陀就讲直直，不要再讲，不要再讲啊。那他们的论述就讲说，当然还有很多了，我根本不用找其他的文章里面来谈。因为这是一个很媚俗的东西。第一个，佛陀在这时候整个比丘僧团大家极度的好像意思就是很不满，所以佛陀无可奈何接受他们，讲出了你不要这么说，千万都不要说啊，那如何如何啊，这样下来，这时候马上陷入了一个问题，就是说第一个，佛是不是这般的抗压性第一的人呢？为什么要讲人？因为连我们都不一定这么样的这般。他就举例子，像帕奥禅师，像应顺导师，有时候也因为太照顾女众而必须承受很大很大的外来压力。我们在那尽量给我们在，不过佛都可以把四种性给打平了，然后为了昧于当初的比丘僧团这般的龌龊， 只好忍耐的牺牲未来的女众，讲本来他不想说的八经话。阿弥陀佛，好活就变成众生还比我差，那干脆以后我就当佛就好了，因为我没那种念头。还有佛陀当初的这个圣者僧团啊，也那么不堪，一定要起来抗争，因为他们的地位岌岌不保。好，那曾经他们也引个有看到一个资料，就是说他在台湾有开的一个讨论会，有一个比丘尼大德就讲说，阿罗汉没有习气啊，不会看轻女众啊。他说各部都有，部派里面都谈阿罗汉有习气啊，可是阿罗汉的习气哪一是这样呢？阿罗汉的习气是他那个习气哪像我们这种习气呢？对，他是解脱圣者，他的习气不是像我们现在很明显要把女众这种人相众生相那么强的，然后要把它压下来的，这样我才有存在价值的。请问如果阿罗汉的习气跟我们的习气一样，你要不要学？你学它有什么意思呢？佛成凡夫，阿罗汉成凡夫，整个僧团，佛陀那时代的僧团都这般龌龊，然后这种八敬法师各部律哦，五部律里面同共相同的，虽然有一些记载不大一样，可精神都一样。难道这些圣者都是颠倒人？然后就用这种世俗的观念，先把佛讲成无可奈何的，把圣者讲成跟世俗人的习气那么重，因此八敬法的价值就不见了。然后开始论所有的那个问题，就说其实我就讲过，八敬法其实跟男众无关，讲不好听是男众配合女众演戏的，配合女众修行的，就是说你要行八敬法，男众就坐在那里让你行八敬法，成就你的行，否则的话任何人都不应该执着你在我底下，你属于我，你应该都有恭敬。佛法没有看到任何这样的说法，也就是说男众从来就没有资格想要拥有任何比他更你下，他是一个德的引导，你的一种教学责任，从不认为任何一个男众可以拥有女众，拥有我管制你控制你，因为在戒律里面呢、啊，你要当一个要去教导女众的，没人教，没人派你去，不能去啊。男众生的还要必须出家20年，长相还马马虎可以，不要让人家看了就快斗短那一种的，还要不要让女众懊恼的，哎，他听得高兴的，还会讲的，各方面都可以的，你才能去，我的不行。我倒算一算，现在根本找不到那种人。其实根本从一开始戒律这个八敬法，就是男众在配合女众修了，就是我让你修则慢心了，那你不来我没关系啊。可是你现在开始弄，变成这身团就分离，那这个很叫做吗？当然很叫做，因为这是这种所谓世俗的男女平等观念，你把它套上去，当然很容易，大家很容易接受嘛。所以我在讲这个演讲的时候，我说如果我们不站在佛法的之间，我不想演讲这一堂，因为你做那么多，我讲完我何必得罪你们，哪天到我们就到最后走到哪里都被赶出来，对不对？开玩笑的，如果要灭俗我当然赞同啊。因此他们有人探讨一个，哎，原来你讲哦，你好勇敢，可是口气那么委婉，这不是口气问题啊，这个从一开始对三宝的定位就出问题的问题，这从一开始就以世俗法，以自己的烦恼心去解读三宝，然后大家就开始要抗争，不用抗争，其实根本不用抗争，只要你女众好好持戒修行，根本就不用抗争。 不需要，因为没人去欺压你。那个，那假如说这些说法，乃是说有你众不能当什么当什么当什么。他讲说，其中经典好多经典讲女众不能当转轮圣王，为什么？我上次讲这是业感的，你称为我们当我希望大家走到这里，不用用那种又这种众生心在讨论这个问题，那这样对我没有意义的。因为女众会称为男众跟女众，因缘不同嘛。但我有没有女众提醒？我也有。因为我过去也当了好几辈子女众，那我会不会变成女众？有可能，假如我怎么样因缘成熟的话，你们有没有男众习性？有啊，都有。所以这个问题不在，而是当你今天身为女众的时候，你有某些因缘是因为这种因业缘这样的，所以他不容易成为转轮圣王。啊，那就举例，人家那个英国女王。还有武则天不就是转轮圣王吗？为什么不行？那可见那是编的。请问转轮圣王的定位怎么定的呀？查个字典应该也知道吧？转轮圣王，武则天转轮圣王，所以我才够看啊。那转摩托车的还是脚踏车的？就创造这种对立，而且根本我。一个对佛学都教那么久，他连转轮圣王的定义都错，连阿罗汉的习气是什么，连佛是何等的人都变成都扭曲到跟世俗一样嘛？怪不得他能论证出这个法不行。我们现在不是很多地方，我现在不想再正式讨论这个，有机会我那个有讲那个观点，而是我们现在太容易媚俗，这是其中一个问题。你看似为女众呐喊提出权利，没必要的。再过来，你这样的讲法会让人，因为呢，在比丘戒、比丘尼戒里面还有很多戒法，很多戒法是跟八千法连在一块。你坏他这个戒都没有，有大概好几条，好几条都关联的，都是一样的，所以你坏他这个就坏了。那你是不是连比丘尼戒要把它坏掉？你要知道，你无形中当有人接受你这种想法的时候，他的戒就开始不清净了呢。你说你叫护念女众，你坏女众戒体啊！你应该要告诉他们正确持守这个戒法的态度跟来由，看清楚，你这样的讲法坏了。很多人因此。假如在家人更麻烦了，假如在家人想要去要出家啊，事先受这个影响，这 我不知道你会不会得戒了。因为所有结魔法你要进入那受这个戒体，这中间很多是跟八经法连接的，你那一坏根本就很难成啊。那所以他不敢去讲，不敢去直接，他直接从根源说这佛音不是佛说。那大乘法现在不是问题出在哪里？大乘的道理是佛的道理，但大乘经不是佛说，不都这样吗？就所以现在就因为这种似是而非，先肯定大乘啊，还是佛的道理，但大乘经不是佛的道理。大乘之所以是佛的道理，是因为它跟阿含相同。当然我知道相同。可是真大乘精神被你这讲，其他经典都不是佛说的话，大乘思想不衰败才怪。我们现在的衰败也隐有一些，从这里一直来遍及各地教学都用这种态度在教，但不坏才怪。而我们也就用似是而非在听，也这样讲，无形中坏多少人的菩提心种，罪过多大，大家都一盲引众盲，相继入我根。我看到是这种危险啊！我可以公告不拉零，嘛不要倒。一个人的嘴巴有限，包括我们现在，我们把真正大圣行把它忽略了。我们现在用表层的相应世间的这所谓的行慈悲行， 然后一直把这应该有的菩萨行，应该在不断修学当中把那个真精神要一不断提出。因为菩萨行不离开无常苦，它必须源于这种境里面的真正真清净。我们不要光，因为它是不否定，但它真正要解脱众生的是有很多更重要的精神内涵在里面。结果当我们跟世间慈善行相应的东西带头的时候，真菩萨的慈悲行就被忽略了。什么叫真普佛法的慈悲心？令入佛之见，这不就是真正菩萨心吗？因为所有根源烦恼是轮回在这里，所以所有的菩萨道最重要是入佛之见。所以所有的教学里面一定要强调什么？正见。所以最近你刚好有一个居士谈了，他是一个不是刚不是一个学佛多久，但他的心很真实，他很真实。他说，因为他不是很了解，不过他很真实。他的意思认为，佛门躲在山上里面啊，不关心人生疾苦、人间疾苦的，他觉得佛法应该要令众生感动。那这个居这些居士他们很用心，他们很难得。自己私底下到全国各乡镇去找可怜的人啊，帮助人，因为他大概他在他的心中感受到的是佛法好像一种，你所做的跟人好像一种有点距离啦。那我跟他讲说，其实佛门这一天哇，那是已经很重了。有的人当然连做都不做，那是另外一回事。可是其实还他比较偏重这，现在最缺的还他是什么？如何令众生真正远离苦的那种内涵还不见了。也就是说现前的佛教最大的问题不是不能踏入人间，而是什么？太过媚俗，是这个问题。那当然有的人是连踏入人群都没有的，那个是另外一回事。我现在不过我们现在最重要的是我们无法将人世间善行跟菩萨行分开来，我们分不开。所以当我们在行菩萨行的时候，以人天心在行菩萨行，经常就是跟世间混在一块，我们无法跳开，我们无法得其清净。当我们不断在付出的时候，却不知道这当中只是增长人天福报。我们很容易用外在世间，所以我们现在在佛门里面做很多事情，很在乎的所谓宣传，很在乎的包装，我们也这样都很重视的。当社会肯定我们了，我们就沾沾自喜。你应该不会沾沾自喜，你应该会觉得这是应激功效出来，但你没什么好喜的哦。如果你以此为荣，你会发觉人家给你什么样的包养，人家给你的赞叹，你会一直以此为荣。所以因此你看我们这里面做得好，你做得不好，我们一定要做出一个跟别人不一样的东西，就经常玩这些咯。而缺少一个什么？以无所得为方便的菩萨行。所以你的菩萨行变得很可惜，耗掉好多的岁月，但不一定能得清净。也就是说我们这中间世间法跟出世间法并不是很清楚能抉择出来。实际上当你有出世间心的时候，你的行的确在一切行里面，可是你在看看你的内心的感受的时候，你要留意，难得有因缘入宝山空手而回，你会接着说看看有些人啊，一开始我那个心非常纯正，非常善心。为什么？因为他老本钱够。什么老本钱？因为宿世善根深厚，所以他今生自然就会倾向这种修行。但结果说福报大宿世大，说福报不大今生没办法碰到真实佛法，就往着世间法走去了。所以我们现在我们很笼统的菩萨行是不是应该要跟具体从其他内涵去 把它弄这个更真实一点。我说你看这个观念它很容易得到大众的欢喜，很懂能得到世俗人的肯定，那我们很容易得到我们的凡夫心的认同。其实在这种听闻当中，好像先坐坐，好像内心静下来，好像很难得到寂静，很难得到寂静。为什么当我不断在行修持菩萨法的时候，为什么我的内心是不寂静？当我在捍卫人家的正义的时候，其实我内心是极为躁动的，而我内心是充满对立的。那我会不会得把那些人看得扁扁的，然后我们来挣脱的，我们挣找到的价值，你不觉得很怪吗？整个定位从此一破全破。如果这个观念很多人还在接受，刚才我讲的八千万，你要知道你坏掉三宝。也就是说这种观念呢、啊，大家以为在护持三宝，你要知道你一旦接受，第一个三宝的庄严都不见了，就不见了。因此你退的绝对不是戒王，你的戒，你很多的清净功德会因为这样就打空掉了。所以很严重啊，所以我在讲，不过我们就尽力做了、哎、我们可能没多久又有人要开始回报我们我想大家回边岸、嗯、我随意了随意了，我不要顾啊，没关他谁近点点。不过就是说我希望今天有缘啊，大家务必是建立一个真实间那个能为你积极福德功德的这个佛法的功用，那我这个真是太冤枉了、哎、好啊，这个就是这个观念了、啊、好。那早上我们讲的叫做令他以无悔处生悔，这里面虽然只有讲这些道理啊，不过你要知道菩萨有一个观念，菩萨有一个观念，他是什么？他以众生的利益为第一考量。那个利益是什么？包括我们在利益众生啊，我们也不会，菩萨还必须要，我说的菩萨的无所得心啊，那种空观心啊，那种素养一定要有，否则你的菩萨会变成上帝哦。为什么？你老是用你的观点要去决定你该接受什么，老是用自己很主观的那种。做好，我听我讲课，他都快上医院了，你还叫他听课？听完刚好死，助念。你也不问他要听什么法，你只认为我讲的这个甚深法哇多好，你一定要听。不问众生之因缘，只问变成你的菩萨是一种具有一种霸道的，哦，独裁性的。你任意由你的角度去决定众生需要什么，当然你可以用你的智慧去决定、我认为他需要，但你这个智慧是来自于你对他的细心观察，而不是那种任性傲慢。因为菩萨有你看他不要让他生悔、啊、假如他现在不能修甚深法，你跟他讲你会破坏他，所以我们在讲现在难的，尤其在讲波折的时候有困难，因为讲完你很多人条件够的人就欢喜了，而条件不够就乱你啊，会啊。所以因为它是合在一块，所以没办法一个一个应急说，所以它就出问题了。那你如果知道他的因缘不具足，这时候不要让他对一个佛法的善法啊生疑啊生悔啊。所以有时候在谈甚深佛法，有时候其实很谨慎，又不得已因为因缘要说，可是我们的能力又没有办法一因说法，随类各得其解，所以有些人会因你这样说法而生疑惑，因为他条件还没够。那以我们来讲就很不忍心，为什么？ 他本来靠着他的那种感性相信三宝功德很大，结果你一跟他讲理性，他那个感性就退掉了，学不来，会有这种现象吗？那在菩萨道里面，不是说我讲的甚深了义经你就是要听，没有，他现在能听的你就跟他讲能听的。所以菩萨最重要的菩提心是重点，是利益众生，所以凡是背离的这种众生，伤损到众生的都是菩萨众戒，所以他会护念、哦、他能在此得功德，我成就他得功德。所以 有的人在啊、哦，有的菩萨道细腻到怎么样，不是你缺什么我给什么，而是你缺、哦、比如说你缺钱我给你，那 我给你多一点，请你去布施供养什么，就不是光你要给你，而是创造很多因缘让你修善啊，就是钱是我的，供养你去供养。那为什么？因为你虽然 你虽然这个间接的，但主要是人家提供的，不但你曾经有起的供养心，这个福报是你的。你看有些菩萨心细腻到他不是光哎呦我有钱你要什么给什么，不是，他创造你修福机会，这才难。我这次有一次去啊，我去上课，那因为有一个乞丐固定坐在那个地方啊，他当然这个四肢不残障啊。我心里想了一个想法，什么想法？各做各的，各修各的，他就固定坐那。那有人就每天都在那，人家都给他丢钱。请问你怎么看待这个人？请问你怎么看待这个人？乞讨也不要天天吧，对不对？要少欲知足啊，那哪有这样？至少想个办法，有一点钱也看用什么自己谋生啊，不能老是靠这一种的、啊，对不对？也对。可是我其实那时候突然动个念头，他可能是造业。但他因为他造业竟然有人修福，因为很多人到寺庙去了、啊、因为拜拜就完了嘛，可是因为这个乞丐老是在这里丢他一直在损福报，那丢了在增福报，不是吗？哎，他就负责我损福让你增福，我这个乞丐就在一个刷刷呢，啊对吧，让你增福了，我就是一个福田呐、啊。啊、你就丢了啊！福报你自己带回去了，我也不拿你一块钱而已，不过你带回去的不止这些。我想想，哎呦，这个说不定是菩萨哦。为什么？他也因为他都趴在那个马路上，当然很脏啊。哎，不过也很奇怪，就是他趴的时候，有一只狗老是跟他靠得很紧的，这样可见这个人也没什么嗔心，不然那狗怎么那么跟他睡的？他趴在地上，那狗也跟他看到很，我说哎、欸、这个人功夫还不错，这个狗跟他睡在那边一点挂碍都没有。我不知道他的因缘，但其实我看到另外一层意义，因为他的存在，很多人到了寺庙除了礼敬三宝之外，还修了一个悲田回去。假设你是菩萨，你要怎么做？你一定放着放光听我说，然后看到大家观望，大家听啊，于师父很感动。那有的菩萨就这样，那没关系，我就视线为乞丐，让你修福，有什么不可？是不是？哪天我上这一个，视线为一个那个断了腿的狗，让你来救我，啊，你救哇，很努力，哎，你的福报有了，那我这只狗就可以死了，嗯，反正。我们不差这个身体，换来换去变来变去而已，世间事突然意义会改变、啊、行善不是那种单向性的我给，而是如何让它根源性的获得， 更彻底的获得。所以这个菩萨行变成很灵巧了，而且重点也不在我了，重点在众生怎么得了。这要有一些更广的智慧，是不是？好，我们看长一下一个。回谤大圣安住之友情啊，为于菩提发心现前具足利益之人，以彼所做之事以嗔心发起而说不雅之恶言啊，就是说对发菩提心的人啊，他具足利益啊，这个人是行手持菩萨戒的人，嗔心恶言相向，对尽说者，就是说什么尽，就是那个人能了解这个道理的，听得懂你在骂他。生此圣意啊，而过患亦极重。所以现在啊，就可以理解了，对吧？因为现在骂乞丐都不大敢骂了，但万一人家是视线呢、啊？因为他既然视线，不会挂个牌子我视线了、啊，不要骂我，他不会跟你讲。可是他很可能是真正在奉行菩萨戒的人。那这个是非怎么办？请问那碰到这个事情，如果有人作恶，你应该怎么办？是不是完全就没办法抉择了？不是，也就是说即便我看他作恶，他可能为了他作恶可能有他的菩萨发心，但我不知道，我不知道的时候，我可能会觉得你这样错，但我这个错是站在什么，也许你是菩萨，但我相信今天我为了令不让众生起颠倒，你现在视线恶行，我也不认为时可谤，而为了利益众生，我方便视线谤。为什么？你演你的戏，我演我的戏。我的意思就是说，我保持着一种谦虚，我不知道你的根性，你可能是菩萨，但为了利益众生，我该抉择我还是抉择，也许有诽谤到你，但我不是，我不知道，因此在我的认知当中，我姑且当作你是菩萨是视线，但我也尊重心，但为利益众生故，我也只好说你不对。内心有没有实质上针对他的诽谤？没有，所有的诽谤是为了什么？为令众生至少有个思维观念，这个心不一样，不会百分之百你该死这样。这种一骂下去就麻烦了。为什么？不要讲菩萨，在现实人生当中，很多人的修行，不要讲说佛门，很多人其实也是为了某些事情忍辱负重，不是吗？而所谓的忍辱负重，难道他愿意吗？不是，他有更高的目的在里面，他必须接受人家的侮辱误解，可是你要知道他付出的是很大的代价，而他成就的是很大的功德，是不是？所以因此这一点这里就特别提到，我们在世间事当中啊，可以方便抉择，但内心不能取十有一把可错可对。老实讲，因为你根本不知道，我不是要让你模糊掉是非，而是你必须要面对你自己，你明了，以你的智慧你敢去抉择，你有百分之百肯定。所以我妈妈讲说，以世间相对待眼里内心啊，你不会动不动讲出道理来的，这个对不对？错，你很肯定错，你怎么可以这样回谤？我没有啊，为什么？以我现前一年，应为利益众生故，亦以佛法道理，我毫不犹豫地说他错，但我内心知道此因缘还有很多因缘非我实质掌握，所以内心我是站在一个很真实的，就是说我今天做这个不得已的判断是应这个缘，但我内心实无真实法可以让我这么说他错，很清楚的，也就是说掌握几分说几分话，绝不跨越，绝不狂妄，绝不借不认为 我是一个彰显智慧正义的人，然后我的标准最对，你看对到哪里，只要你有一个我老是抱着的话就是错了，是吧？所以这些善巧都是我们行菩萨道的人该留意的，不是要你不抉择是非，但你也不要把事情看着自信了，就是所以有自提性，很对就对，错就错，是吗？看尽佛法，了解经典，了解到最后，你那个态度一定改，因为菩萨的角度可不是你想的那么僵硬。你看畜生当畜生，我告诉你，你可能骂到菩萨，是不是吗？那个普门品不是这样吗？我们在念普门品跪念啊，心态开不了。你看观世音菩萨可以，他能现罗刹身，我们没办法，我们现罗刹身会是一个很可笑的罗刹，这个吓谁啊？像我们这种人故意要现出很可怕，人家只会笑昏了这样。那你这种人一路软趴趴的还罗刹，你这种罗刹捏起来当马吉用，你没那种善巧，你想要现罗刹身都没本钱，不骗你，对不对？我们现在再怎么凶也不凶个样子啊，也不像罗刹，因为你就没那个样子嘛。你一路上都是很慈悲的，突然要现罗刹身，还没智慧现不出来。哎，好，这个就是说生死一生一生一啊，过患哈，而过患亦其重，前已略说，故此若于菩萨生轻毁哈心啊，尽彼劫中而彼菩萨须住地狱。除啊，这个就是说你怎么诋毁这个菩萨，你就会尽劫中就在住在地狱。他说叫除谤菩萨于任何业，皆不能将菩萨堕于恶趣。因为菩萨的那个菩提心啊，那个心啊，功德很大，沉不下去啊。但谤菩萨不就谤你自己的功德吗？那你把你那个圈圈，你那个游泳圈把它刺破，当然下去啊。因为菩萨怎么会去谤菩萨？因为菩萨是利益众生的，你谤菩萨，他没办法利益众生。他不忘利益众生，不是违背你当初发菩提心的真正理由吗？所以别的都不会让菩萨躲，都谤菩萨，谤大圣。所以很多东西就是这个源头，这个最重要。所以为什么我们现在在这里一直在告诫这东西，不要用轻易，假如没有一个完整的知见轻易这样谈，你容易就这样沉沦了，无意中就造成过失。此罪其极尽，决定神辩经所说也。设抉择分中一云，未得寂别之菩萨，若于寂别菩萨愤恚憎悔，随其举喜慧心，须于彼许劫中啊，复从初始修行地道，就是从头来。你用几分的念头，以几指分的念头，形成几个结束，以这个结束里面呢、啊，你就必须要重复在那修学。所以啊，佛法可以从我们现在等对末法啊众生讲说，哎呀，我们从苦难当中磨练。是没错，可是啊，最好不要再，当然我们也无法回避，我们有烦恼会造业，但能现在了解佛法的时候尽量不要造，因为造的业很难恢复。你看他就用不断的长久的时间在反复的去把它洗涤清楚，就像我们的对佛法深刻的回谤，你每次修这个法都会反弹。为什么？因为你曾经沾染的那个污垢就在你的心中，你修行就靠这个心，而这个心的污垢就在你自己染上去的，当然它障碍是从那来。所以为什么修行会有障碍？这个障碍不要一直以为外面的，很多是你里面来的，很多是你里面来的。所以唯有将你内心曾经造的这个业，把它用极恳切心把它扫除， 这功德就容易显出来啊。所以对一个还只是初修学的，还没入菩萨果位者，然后去毁谤一个真具足、更具足菩萨功德的菩萨，你这样毁谤，随时你所起的多少心就必须要还复还复，将你之前所累积的功德把它毁一旦，然后重复在那里寻求。好，我们休息一下。
好的，休息。